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盼惊奇，我是大宇。那端午节到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那过端午啊，吃粽子是最主要的习俗了。那端午起源的传说不同，但是最盛行的一个版本就是纪念楚国的屈原。而当时纪念屈原的粽子，相传呢，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而是一种竹筒粽。把米啊放入竹筒中啊，用炼液盖上，再以五色绳封住封口。而历史上呢，还有一种角黍也是粽子，但是它的形态啊，跟现今胖胖的粽子呢也不太一样，是长长的，像个大圆锥。那现在的粽子样式啊都大同小异，但是呢口味还是很丰富的。我比较喜欢的是肉粽，还有甜枣粽，再配上一壶绿茶，欣赏欣赏初夏的湖光山色啊，那就美哉了。可偏偏呢，有这样的人，不分寒暑的秀底线啊，不管什么时节都要跳出来表演一番，总想倒倒人们的胃口，倒也无所谓啊，我们就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党国笑料好了。中国上海市虹口区的广中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小领导，在对一个刚刚解封的小区呢，又要进行封控的时候，站在人群的对面，跟正在抗议的小区居民辩论啊，言语间呢四平八稳地扔出了一句话，让中共的网络审查员都震惊了。因为事后啊，他们赶忙封杀了这个 video。
你是我的臣民，
你拿谁的钱？
我小区里的人，
你的
也是我的，也是我们的。
你要干什么？
你是什么房价？
那这个官员呢，在中共系统里面，其实呢，在更高级的官员来看呢，啥都不是啊，竟也在草民们面前口出"臣民"二字，官阶不高，可是给自己的心理定位倒是蛮高的。我劝当局啊，赶快查一查此官，看看是不是天生反骨，要把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的街道办事处从中共国给独立出来啊，自称代网，这可太敏感了，赶紧查一查。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芝麻官呢也是心直口快，比起中共体制内很多的笑面虎还算诚实，把心中所想啊跟人民当面坦白了，而且可能比一般中共狗官呢对民众的定位还要高一些，他叫臣民。说实话呢，这级别还是挺高的，在别的官员眼中啊，那应该是草民、刁民、反民、屁民啊。屁民这个词儿是怎么火起来的呢？2008年10月29号，当时的深圳海事局党委书记林家祥在深圳南山区的一个海鲜酒楼里面跟一个11岁女童啊共入洗手间，大约10秒后，小女孩夺门而出，把遭遇啊告诉给父母，父母呢找林家祥理论，双方争执起来，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都以为林家祥对小女孩图谋不轨。这时呢，林家祥对围观众人大喝道，我级别跟你们市长一样高啊，你们算个屁。随后呢，全中国人心里都一惊啊，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在中共党官眼中的地位连草都算不上。而刚刚那个上海的街道办小领导，他这件事的背景呢也很说明问题。当局办事从来就是拍脑袋就做啊，管你什么民不民意啊，不需要。因为6月1号上海市部分解封嘛，低风险区的民众可以出来活动了啊，出来放风。可是就在当晚，虹口区广中路的那个小区又被封锁，居民们不满嘛，就跟街道办的人理论，于是呢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话说呢，刚解封就又封锁的还不只是虹口区的这个小区，还有静安区的曹家渡、江宁路街道以及浦东新区、闵行区的部分居民小区等等，都是刚解封就又因为出现阳性病例给封锁了。而且呢，好多街道办也在当晚通知所在区域的臣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这是要把人搞疯的节奏啊，有点风吹草动就封，有点风吹草动就核酸。而这一切啊，为的就是一个在一些医学家看来呢比感冒还轻的奥密克戎 Omicron。 而这个中共的风控呢，现在已经达到精神失控的程度，不仅空旷的沙漠、遥远的高原，还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啊，都已经有大白进行人工检测的痕迹，他们甚至对货物或者坚硬的岩石表面采集核酸样品。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是去核采的人是魔怔了。 而在5月26号，中共新华社还骄傲地宣称，已经到南极科考站的长城站、中山站进行了核酸检测，并且配上了在冰天雪地里对一个全副武装御寒的科考人员在室外采检的照片，明显就是摆拍啊，为了证明那是在南极。啊，我就很担心，本来人家没事，结果呢，你从那不干净的地方去的人呢，反而会把病毒带过去，那才叫糟糕。以后啊，中共国旗可以换了，换成一个大白的侧影啊，手里拿着棉签儿。因为中共再这么搞下去啊，外界对中共国的印象就变成这个样了。而且呢，中共国的那种全民核检呢，必然使相关的产业变成一条能够取得暴利的产业链。而在中共体制下，任何暴利行业啊，都更加免不了要被党官伸入一只手，或者直接就是党官经营。比如在河南省一个地方，6月2号，他们的核酸检测屋火了一把。这不是因为河南用这种形式把核酸常态化，而是因为这个小屋子的设计啊，就是故意给人找不爽。那个核检窗口的高度啊，既不适合里面的人，也不适合外面来采样的人。里面的人是蹲在椅子上，那外面的人呢，则是要蹲下身去，或者是撅着屁股才能完成核检。而且通过这件事呢，人们还发现，河南的一些核酸采样屋的建造是由一家崭新的公司负责的，而这个公司呢，刚成立十天就中标了，几乎就是为中标而生的。可这在中国大陆啊，根本就不是新鲜事儿了啊！招标会可以内定，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名额也可以事先内定，政府主席的连任也可以内定，那政府部门召开的记者会，提问的记者同样可以预先安排。但是最不好做的就是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们直接面对外国记者。那些外国记者啊，就经常不惯着这些公共的毛病啊，会提出一些令外交部战狼哑口无言的问题。最近赵立坚赵公公就这样啊，5月31号外媒记者提问说，中方是否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对台的战略模糊的政策，可是呢，赵立坚完全不正面回答问题，只是重复着八竿子打不着的陈词滥调，当八股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哪有什么总统云云啊，不敢正面接招，因为主子也没告诉他这种问题要怎么回答。如果回答是啊，那你中共的红线又要怎么画呢？往后退要退到哪里呢？如果回答不是，可美国的表态明显不是那么简单的，已经几次三番在公开场合暗示可能会武力护台。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为此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呢，也说美国会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与训练，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并且说呢，台湾跟乌克兰不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也很会跟美国打配合，在端午节前夕慰问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的时候，亲自扛起了台湾自己生产的红隼反装甲弹，照片走红网络。在这些事实面前，中共外交部像吃了哑弹一样啊，什么都说不出来，不敢表态。那实际上呢，中共高层今年呢，重点是保连任，对于美方的表现也不敢说什么有新意的威胁之语，生怕在国际上再惹什么麻烦。可是呢，外交部的回话虽然不强硬，但是呢，依旧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啊。6月2号，记者提问赵立坚说，美国方面说，美国跟中国共产党存在深刻分歧，但是跟中国人民并无分歧。赵立坚的回答是，美方表态妄图挑拨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坚决反对。这话听着呢，叫人只想上去打人。但是呢，赵立坚说的也没错，共匪吃人民血肉，这可不就是血肉联系吗？那四川雅安呢，在6月1号发生了 6.1 级地震，很惨。我们看到不少画面都是民间流传出来的，中共的报道呢，对雅安的第一现场报道不多。其中啊，四川日报居然在报纸头版根本没有一条雅安地震的消息，但居然呢是报道了在南美洲的巴西洪涝灾害，这叫什么血肉联系呢？我们从当地的画面可以看到，雅安地区损失惨重，在山区的公路行经车辆路面呢，都被滚下来的石块砸毁，有的司机是被当场砸死。像这样的事件，作为当地报纸的四川日报只字不提， 可见呢，在他们的眼中，四川人呢，连臣民都算不上。以上这些呢，都是当今中共官场之现行记。要整理啊，我们整理几本书都说不完。面对这些中共官吏及其政策，我们真的要借用一下近年网络上的那句来自诸葛亮的流行语：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除此之外啊，中共即将面临中国1000多万的新毕业生，连同以往毕业后失业的啊，这个人数是相当大。为保政治稳定啊，当局正在想各种奇幻招数，要把这些毕业及失业的人清零。大陆一个知名的 IT 微博博主提了个点子，我看呢，他好像是半开玩笑了啊，说中国经济呢有两大难题，一个是千万大学生就业难，一个是中小企业经营难。他说呢，他想了个办法，都能解决，就是呢，毕业大学生付费上班，企业提供培训，实际上呢，就是上班等于上课啊，然后呢，这样啊，企业也有钱赚了，大学生呢也找到工作了，两全其美。这番话呀，惹得网络炸锅，大家纷纷问，那大学生付费上班的钱从哪儿来呢？其实啊，在中国的一些动画行业公司，动漫、游戏类的产业早有付费实习一说，那这种形式早已有之，也有人呢对此存在争议，而中共当局呢有自己的盘算。2021年，当局呢就策划要城市人才向乡村转移。北师大一个姓沈的教授公开说呀，这叫心上山下乡，称赞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哼，原来呢，习近平曾经对小学生说的那句接班啊，指的不是接自己的班，而是接曾经的中国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共产主义再折磨的班。
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那再次祝您端午节快乐。我在蔡志广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 斜线大于 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 斜线 xwpajq 下划线 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于 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